做一个开始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你召聚我们，感谢主你赐给我们有信心，让我们今天来到主你面前，我们不但求主你赐给我们更多的智慧，都来明白上帝你的话语，你的教导。我们恳求主你加添给我们更大的信心，在面对这敌基督的世界，在面对轻看你话语的世界，我们仍旧持守主你的真理。求主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求主你加添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过去没有想过的问题，今天或者从今以后，我们也能够认真的思想，并且也能够从上帝你的话语里面能够找到安慰，找到答案。求主你保守引导我们一下时间，我们这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就会教导有关于富兰姆 John M. Frame 这本书 The Doctrine of the Word of God， 就是圣经论这本书。我们从今天开始呢，我会和李建发牧师一起的来轮流的来教不同的课程。我的焦点会在这本书身上，就是说圣经论。然后呢，我会如何的来教这个课程呢？每次我们的课程我们都会有讲义，而在我的讲义里面，我不会给你答案，我会给你一些大纲，而我是希望你们能够从这个投影片里面你们能够看到它的内容，也就是说你们需要注意集中，同时也能够把你们所思想的写下来。 OK， 所以每一课我都会大概会从这本书里面一章到两章的来教。 OK， 我基本上我只会从这本书的内容拿出来教，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会再继续的来分解，用其他的图像来分解。所以我再说，我们今天开始呢，我们讲的是 The Doctrine of the Word of God， John M. Frame 富兰姆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授，然后呢，我相信我们能够从中能够获益。那这一堂课或者这一次圣经论的目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让我们这本书能够帮助我们去处理今天开放神学院里面，还有许多开放教会里面轻看圣经所带来危机的问题。我再重复，这本书能够帮助我们去处理今天许多开放神学院还有开放的教会他们轻看圣经所带来危机的问题。我们从这本书里面，我们其实是可以找到许多答案，而这些答案我也相信在新派的神学院还有新派的开放的教会里面，他们都是没有去注意也不会去注意的答案。因为有些神学院已经不再教这样的东西，这样的内容，这样严谨而同时也是很重要的这个圣经论。因此我们的心愿是什么呢？我们的心愿不但只是和这里的教会领袖能够一起的来看这本书里面如何对圣经有更深的了解以外，我们盼望这本书里面的内容我们能够和其他的教会还有海外的教会弟兄姐妹们一起的来分享，尤其是当你们接触到新派神学的抵触，尤其是当你们对圣经开始失去信心的时候，我希望这个课程能够帮助你们，再次的提醒你们回到圣经来，并且做出及时的悔改。好，这本书是一本很好的一个圣经有关于圣经科的一本书，很厚的一本书， 也是到目前还没有人去翻译的一本书。因此我个人的一个负担就是从里面所看到的，我尽量用投影片透过课程用比较简单的方式跟你们分享。因为我们如果要等另外一个人来翻译这本书，可能要等到若干年以后的事情。到那个时候，可能很多的信徒早就已经离开圣经好远好远了。因此我们要有带有使命，我们的教会就是应该有这样的使命呀，所以一起的来看这样的一个很严肃的一个课题。好，今天晚上我会介绍另外一本书，除了富兰姆的这个圣经论以外呢，另外一本书就是叫做 The Great Elephant， 大象的故事。你不要轻看，看起来好像是儿童主日学的这个课本，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本书。待会我就会用这本书作为我今天的一个简介呀。然后从这个故事里面，你就可以发现到我们今天教会还有神学院以及信徒所面对的危机，我们所面对的危机。从这本书里面，从 The Great Elephant 大象的故事里面，你可以看到今天教会神学院的危机，很可怕的危机。所以这个基本上是我今天的一个简介。然后这个简介过后呢，我就会才开始进入 The Doctrine of the Word of God 的第一章。所以今天我只会谈第一章 OK 第一章之后呢，然后我们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们就会慢慢的进入它的真正的内容。而我也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们，当我们慢慢的带着耐心，带着坚韧的心，带着信心的进入这个圣经论的时候，你一定会得到很大的安慰，一定会的。你会对圣经更有把握，并且带着更大的信心的来以外面走新派路线、开放神学路线的教会还有神学院起一个平衡，还有帮助他们，这是我们的目标。 OK， 好，首先让我来开始讲这个故事，大象的故事。每个人你们应该有一个讲义，讲义里面有大纲。好，我们看下去。大象的故事在讲些什么呢？它基本上它是在讲有一只小老鼠，这只小老鼠的名字叫曲莹。这只小老鼠它从小就听过大象的故事，而它也亲眼看过大象的证据。也就是说，从小在它的家庭里面就有父母亲不断地来告诉它有关于大象的故事跟有关于大象存在的证据。然而他还是非常，他虽然没有亲眼看过这个大象，他还是非常喜欢从爸爸妈妈的口中或者从爸爸妈妈那里听到有关于许多大象的故事，很喜欢，就好像我们小时候很喜欢听爸爸妈妈讲故事一样。他的爸爸妈妈时常会告诉他说，大象的鼻子有多长，大象的双牙象牙是有多么的粗壮。不只是这样，大象在森林中是最大的动物。爸爸也告诉他，爸爸和第一次和大象初次见面的时候，大象是多么的有智慧，而大象的知识是如何帮助爸爸这些年来如何在森林里面生存下来。很好的知识，也是很重要的知识。这只小老鼠曲莹一天一天长大后，它也同时越来越对大象的事情不感兴趣。它不过是把大象的事记在心里面，然而它是对着世界更感兴趣。他巴不得赶快离开这个家庭，往森林里去闯一闯。终于时间到了，小老鼠长大了，他终于可以 离开自己的家庭，而觉得自己可以照顾自己了。他为此感到非常的兴奋，但是呢，他的爸爸还有妈妈却不像他那样的兴奋。他的爸爸告诉他说，森林虽然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但它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你只要记住爸爸所教你的话，若你遇到任何的困难，你就要快快的去找大象去，因为大象比所有的动物还要聪明，你只需要需求它，你只要要求它，它必来帮助你。小老鼠听也不听，就说，好的，爸爸，你说的我就听。然而它只是把话听了一半，它其实对任何的帮助都不感兴趣，它其实是要证明给爸爸看，它靠自己是可以的。接下来，小老鼠就要离开家庭以前，妈妈就为它预备了一个装满食物和其他供应品的包袱，接着他就与父母亲道别，往那不远的河边走去。就他走不久以后，就下了一场倾盆大雨，这场雨使他寸步难行。小老鼠就决定先躲在一些树叶底下，然而过了不久，过了几个小时，雨还是继续的下，而根本没有减少的这个情况。天也渐渐变暗了，地上也慢慢的变成泥浆。或许今天我不该开始我的旅程，他自言自语的说。就在他准备掉头回家的时候，他听到背后有一阵巨大的声音，这声音似乎是越来越大，也越来越靠近他。就在他还来不及转过头来看到底是发生什么一回事的时候，他就被那一股的波浪冲走了。为了保护他自己的生命，小老鼠急忙跳上一棵就离他不远的树枝上面，紧紧抓紧这树枝。可惜的是，就连这棵树也承受不了浪的冲击，连根拔起，随着浪而冲往河的方向去。救命啊，救命啊，他喊叫着说。就在他以为他无法再撑下去的时候，这棵树突然间就卡在河边而停在那里，而他之前所抓紧的树枝也被浪给折断了，跟着就插入其他的树叶中。他很庆幸自己还活着，他往四周看了一看，但是就是认不出他现在是处在何处。他也尝试找个洞穴以及度过这个晚上，但是呢，到处都挤满了水。他也尝试想找个较干的地方，但是他所找到的地方都是沼泽地，结果他只能够坐在一个沟渠的旁边。他又冷又饿，也感到害怕。还好这个时候他还有身上还有一些妈妈为他预备的食物，他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因为他真的不知道回家的方向了。 OK， 就在这个时候，他发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事情。为何就在他所坐的地方，他看见了许多的脚印？这些看起来不像沟渠，反而更像他从小就听过的故事的东西。因此他就想起来，他说这个应该是大象的脚印。这时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于是他告诉自己，我要找到大象，我一定要找到大象，他一定会帮助我。 他一是跟着这个脚步，这些脚步行，但不久之后，他感到非常的不舒服，因为他觉得这地方是太过安静了，静得有点可怕。就在他准备加快脚步时，突然间，后面的草丛就来了一些声音。这时候，有一条大蛇就出现在他的面前，他吓了一跳，急忙说：“不要吃我，不要吃我，吃你。”蛇说：“我一点也都没有这样想过，但是我的爸爸和妈妈都是这样跟我说蛇会吃小老鼠的。天哪，我也可以想象他们老是跟你说我是多么的邪恶，也是时常说我的坏话的。”蛇就是这样回答。是的，是的，小老鼠说，是的，我的爸爸妈妈就是时常告诉我有关于你的事情。蛇说，其实我是一个非常乐意帮助人的，你所听到有关于我的事情都是谎言。蛇就继续的介绍自己，我也习惯这样的说法，因为父亲永远都是那样的告诉他们的孩子，我就是这样的蛇。这时小老鼠半信半疑地问，你真的会帮助人吗？好吧，就让我证明给你看。你告诉我，你是要往哪里去呢？蛇说，哦，我其实是想找大象，因为我迷路了。小老鼠问，太好了，大象刚好是我的好朋友。你知道吗？如果你继续走回你的这条路，你会花上一辈子去找大象，但是我现在我知道有一条捷径，你若顺着这条路走下去，你是可以即刻找到大象的。蛇欢喜的就这样告诉他。小老鼠看了在就在他面前的两条路，他也感觉到先前他要走的路的确是有许多的脚印，但是呢，这条充满许多脚印的路好像是越走越窄，但是呢，蛇所建议的路似乎是越来越宽，看起来是比较容易走些。小老鼠这时也感到焦虑，他说，他也告诉自己，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任何的途径只要能够帮助我快快的找到大象就够了。于是他向蛇道谢之后就继续的上路。他也觉得蛇其实也并没有像爸爸妈妈那样说的这样的可怕，和他谈谈话其实也是一件蛮舒服的事情。好，小老鼠就继续走下去，走着走着，走在这条又大又宽的路上，他就发现了又再发现了一些脚印。这些脚印看起来好像是大象的，不过这些脚印也看起来比大象的脚印来得小一些。就在他继续走下去的时候，他看到了一个带有长鼻子和一双长牙的动物。小老鼠就问，你就是那大象吗？这头满身都是泥的野猪说，你说的是我吗？不不，我还不是大象，但是有一天我会是大象。啊，你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你说你还不是大象呢？小老鼠问。你不是听过大象有一个很长的鼻子，还有一双很长的牙吗？野猪问。小老鼠就点着头说，是的。难道你不觉得我的鼻子和长牙很像大象吗？有一天我的鼻子和长牙也会和大象一样的粗壮，一样的长。小老鼠听了这些话觉得怪怪的。野猪又继续地说，你知道吗？你的耳朵有一天也会像大象一样的，有一天你也会长得像大象。野猪继续地就说下去。这时小老鼠的心里面感到非常的纳闷，为何我的爸爸从来没有跟我提过这样的事情？ 如果这野猪所说的话是对的，那么大象不也是之前是另一只动物吗？野猪也对着说，我也是要去找大象，不如你就和我一起去吧。若大象看到我带一个朋友来，他也会很开心的，尤其是像你这样一只充满潜能的朋友。然而小老鼠杰一想到这个野猪刚才所说过那令人难以相信的话，他就推掉野猪热情的邀请，自己决定走自己的路。不久太阳就要下山了，夜晚的冷风也跟着吹在小老鼠的背上，他知道他必须尽快的找个地方歇息并度过这个晚上。就在他跟着路上的痕迹走下去的时候，他发现就在这痕迹的旁边就有一道温暖的灯往从树干的一个洞口照了出来。小老鼠就爬上这棵树，才恍然地发现原来那个不是什么灯，乃是一头猫头鹰的眼睛。哇，到底你要找什么？那只又胖又粗壮的猫头鹰问道。这时小老鼠的心是不停地跳，因为他的爸爸曾告诉他，猫头鹰是专门吃小老鼠的。我只不过是想找个地方歇息，明天我就继续上路找大象。小老鼠结结巴巴地说。那猫头鹰听了之后就大声地笑了起来。哦，不要再告诉我你又是另外一个要找大象的人，你这个小块头，这世界根本就没有大象这类的东西。你又怎么知道呢？小老鼠问。其实理由很简单，我从来就没有看过大象。如果我没有看见过大象，那么它就是不存在的。就算是有这样的东西，它也是早在几个世纪以前就死了。猫头鹰回应着说。但是小老鼠觉得它无法被猫头鹰所说的被它说服。那个小老鼠就继续的说下去，一切都已经写得清清楚楚的。猫头鹰说，我这里有几本有关于这种课题的书，你可以拿来自己看看。小老鼠拿着这些书翻了又翻，他就问他说，猫头鹰，这些书都是你自己写的啊？猫头鹰说，当然，因为我是在这森林里面最聪明的动物。猫头鹰自满地说，我不在的时候你可以随意的翻来看看，我很肯定的你必然会明白，你必然也会发现到你现在努力在寻找的大象的功夫是一件很愚蠢的事情。说完猫头鹰就打开它的翅膀准备飞了。我这个时候我就要去找我的晚餐了。难道你不是要吃我的吗？小老鼠不解地问。猫头鹰笑了说，我要吃的是晚餐，而不是开胃小吃，我欢迎你在我这里休息。小老鼠这时才放心下来，但同时也不断地回想猫头鹰所说的东西。难道大象只不过是一个神话吗？难道爸爸所讲的都是纯属故事而已吗？难道我所看到的脚印都是好久以前大象还存活的时候所遗留下来的吗？想着想着，小老鼠就开始慢慢的入睡了。第二天早上，小老鼠感觉到好像有一样东西刺着它的感觉。接着他听到有个声音这样的问他说，你是死的还是活呢？小老鼠睁开眼睛，出现在他眼前的不再是那个猫头鹰，而是一只又高又大的秃鹰。那猫头鹰是把你怎么了？秃鹰马上的问。我告诉他我正在找大象， 但是他却劝我不要去找他大象，因为找大象是件浪费时间的事情。小老鼠回答说，哦，你不要听他胡说，猫头鹰他什么都不信的，除非出现在他眼前。你为什么要相信一个白天在睡觉晚上却醒来的猫头鹰呢？他真的能够看到什么东西吗？更何况你正在和一位不但看过大象也认识大象的人说话。你说你认识大象，你可以告诉我它在哪里吗？小老鼠很期待地问。当然了，我会告诉你我所知道的事。秃鹰停了一回，又继续地说，但这一切都必须付上代价的。我的确努力了好久才得到这类的知识，我是无法这样免费给你的。但是我身上现在只有一点点的食物。小老鼠很委屈地回答，不是的，你必须尽量给予，哪怕是你会感到非常的难受。秃鹰说，有关于大象的事是件非常昂贵的事情。于是小老鼠开始打开它的包袱，也把里头的食物一件一件的拿出来。秃鹰一面吃也一面的开始讲解大象的故事。他说，大象会发亮的，好像太阳那样的亮，它也是很有知识的，同时也是带有能力的。秃鹰回答说，哦，它听起来好像是非常的高超，我不晓得它是否会见我。小老鼠开始担心了，还好我也刚巧是它晋升的顾问，你只要告诉它是我送你过来的。秃鹰回答说，我可以去哪里找他呢？我又如何可以辨认他呢？请你告诉我多一点有关于他的事。小老鼠哀求的向秃鹰说。秃鹰是一面吃一面回答小老鼠的问题。不久之后，小老鼠就失去了他所有的食物，他也失去了他的衣服。最后秃鹰说完了他的话，就打开翅膀准备离开了。小老鼠说，慢着慢着，你还未告诉我我该如何可以找到大象。对不起，那大象是不会见那两手空空的人。接着秃鹰说完就离开了。于是小老鼠急急忙忙顺着路往前跑，他不断地寻找大象可能在地上留下的一些记号。突然间他一不留神就与一只大老鼠碰个正着，这时这是一只他从未见过如此大的老鼠。还好碰上我家里的亲戚。你是老鼠吗？难道你不是老鼠吗？小老鼠这样问。我还不能算是你的家人，我是老鼠，算起来最多也是你的远亲，一位你已经失去联系很久的远亲。小老鼠大老鼠回答说，那么你这位远亲，你是不是可以帮助我去寻找那只大象呢？小老鼠问。孩子，你不再需要再走下去找那只大象了，因为大象很快就会来找我了，再过一个片刻他就会来了。大老鼠慢慢地说。你说过你见过大象？小老鼠非常的好奇地问。哦，我何止见过他，我还见过他有几百次几千次。大老鼠一面回答一面带着小老鼠来到他的家里。小老鼠接着问，我需要付上什么代价呢？当然不用，再加上你的身上也没有剩下多少个东西给我了，然而我这房子还需要打扫一下，这大象是不会来一个肮脏的地方的。小老鼠即刻拿起扫把就扫啊扫着。就在他工作的时候，大老鼠开始向他讲一些有关于大象的故事。 小老鼠一面打扫也一面注意听，但是他发现到虽然这些故事听起来好像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但还有许多听起来不对的地方。于是他问大老鼠，你所说的故事和我先前所听过的是不一样的。大老鼠回答说，当然啦，这故事是发生在很久以前的事情了，这故事是有新的发展的，也有新的故事的，加上这古老的传说的。小老鼠说，但是你的故事里的大象是和我所认识的大象很不一样的，你根本就没有提到那强而有力的象牙。象牙？大老鼠就问，这是一个非常荒谬的事情，你知道吗？这牙是可以伤到人的眼睛的，这大象是爱所有的人，它是不会如此残忍的对待人的。说完这话，大老鼠就指向一个角落，哎，小老鼠，别说这么说了，别忘了那个角落头你还没有打扫干净呢。小老鼠就继续的打扫，它只盼望大象快快的出现，可是夜深了，他还是没有看到大象的影子，结果他也因为累坏了，也开始呼呼的入睡。第二天早上，他醒来过来的时候，他恍然发现，他昨晚所打扫过的地方，还是被这还在沉睡的大老鼠给弄脏了，他昨天的努力还是白费了。小老鼠感到非常的生气，于是他决定不再留在这个地方。更何况，这大老鼠所说的大象根本就不是他要找的大象。这时候，他就尽快的离开这令他感到非常生气的一个地方。小老鼠一面走，一面感到非常的泄气，他觉得他好像是离开他的目标越来越远。这路上他听到了许多不同有关于大象的意见、版本、概念，他也感到混乱，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想它，但他还是不放弃。这时候他来到一个分界点，每个不同的分路都指向不同的方向，这个时候他真的是卡住了，我该如何是好？他哭着问道。就在离他不远的地方，他看见了一只躲在树后面的狼。有问题吗？狼问。是的，我是走迷了路，我过去这几天就是为了找大象，而我在途中所遇见的都告诉我有关于大象的不同的想法和故事。那大老鼠说他认识大象，那野猪说他有一天会变成大象，猫头鹰却说这世上没有大象，那秃鹰说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相信谁，也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了。小老鼠非常气馁地说。狼却说，哎，其实答案很简单，他们所说的都是对的，你知道吗？每个人都有以不同的方法来解释大象，但他们还是称它为大象啊。重点不是在于你是用哪一个方法或是走哪一条路，因为到头来有一天，这几条路都会把你带到大象那里去。小老鼠听了之后，不敢相信他刚才所听到的解释，他不断地摇头，还说这样的说法是错的，是不可理喻的，不可能他们所有都是对的。这时候狼开始邪恶地笑着，突然间草丛里面就跳出了秃鹰，接着大老鼠、猫头鹰还有蛇也跟着来，他们团团地把小老鼠给包围着。蛇开始起笑地说，到头来你还是没有运气找到大象吧，这应该是给你一个很好的教训，教你从今以后不要随意听 陌生人的意见，蛇就说，我必须承认，我是说谎的，我是吃老鼠的，我只不过想拿你来玩弄一下。秃鹰也说，你吃了它之后给留下一些给我，我也要吃它，吃上一口。小老鼠这时候只好闭上眼睛等候他们的处置。突然间地开始摇动，所有的动物都抬起头来看，看到什么了呢？就在那一刹那，大象冲出了森林，急速地往这些动物冲来。它来到它们的中间，极快地用那又长又有力的鼻子把小老鼠给抬了起来，使它离开那危险之地。其余的动物已经吓得魂游外向，然而他们始终还是逃不过大象那极大的脚，一步一步地把这些动物踩在脚底下。当一切尘埃落地的时候，小老鼠还是被惊吓得说不出话来。我终于找到你了，他结结巴巴地说。大象笑着对他说，不是的，其实是我找到你，但是你是如何找到我的呢？我都走错了路，而我又完全地被这些动物给包围着。小老鼠不解地问。因为我比其他的动物是处在更高的位置来看一切的事情，大象回答说。小老鼠终于开始笑了，他也感到温暖，也感到喜乐。我原本是想靠自己的能力出来闯的，但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我并没有为这森林的生活做好准备。大象说，这是一个大森林，有些人会比其他的人迟一点的才发现自己是多么的需要帮助的。小老鼠低着头静默了一下子。我们现在去哪里呢？他问。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开始你的新生活，大象回答说。小老鼠就跟着大象一步一步地来到了一个丛林密集和沼泽的地方，也是他开始那起初旅程的地方。这时他看着大象用那又强而又有力的象牙一一地铲除那里的树跟丛林。这一切被铲除之后，阳光也跟着照射了进来。接着大象也用那又粗壮的脚把泥土和沼泽地给铺平了。最后大象还用了它的鼻子抓起了一块大石头往那土地里铺，这就成为了小老鼠的家的根基。对于眼前所发生的事情，小老鼠真的不敢相信，因为他之前所听到有关于大象的事都比不上他现在亲眼所看见的事实。无论是大象的外貌或者是他的行为，就如爸爸向他所说的一样，大象虽然做完了这些事，但并没有马上离开他，他留在那里直到小老鼠能够有能力安定下来。小老鼠也回应大象说，我会告诉其他迷路的人有关于你脚印的事情，同时我也会告诉他们你是如何救我脱离死亡。很精彩的故事呀！我本身读了这个儿童的这本书的时候，我发现到这个作者非常的厉害，把不同的危机，基督教还有基督徒教会所今天所面对的危机一一的透过不同的动物而呈现出来。我们不要轻看这个很薄的 The Great Elephant 大象的故事的这个故事书，如果你可以的话你也买一本来看。里面在里面负责这个故事的还有负责这个画这些图画的是以前曾经在 Walt Disney 里面工作的一个漫画家，所以它是一个有个分很有分量的一本书。好，接下来我们看这几只动物代表什么意思呢？ 首先我们来看蛇，他永远都在劝信徒，或者是还在寻找真理的，你要不断的去找那又宽又大的路，你们不要太过狭窄，因为窄路是很难走的，窄路是在我们这末世是非常不受欢迎的路，很难走的路，蛇永远会告诉你走比较舒服的路。还有野猪，野猪是代表新纪元运动，新纪元运动会不断地告诉你，我们每个人都有潜能，每个人只要靠着自己，你是可以成为神的，有一天你都可以成为神的，无论你是透过默想，或者是透过其他的途径，透过行善积德，我们其实都能够成为神的，我们根本不需要神。猫头鹰，很明显的猫头鹰，它是代表科学，科学也代表，猫头鹰也代表现代的知识，不断的来告诉我们，神是不存在的，因为神是看不见的，而是科学无法证明的，因此神是不存在的。秃鹰，秃鹰 是不断的提醒我们，我们是可以靠着行为的来寻找神，我们要必须付上很大的代价去找到神。大老鼠是代表新正统，新正统的福音，新正统看起来很像正统，就好像刚才我们的故事里面的图片告诉我们，那只大老鼠也读有关于大象的故事，但是它里面故事的大象根本就不是小老鼠从小就听到的大象，完全不一样。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教会所处的危机，看起来是福音，看起来是正统的基督教的福音，其实它本身的本质是完完全全不符合圣经的福音。我们这几接下来的课程，我们会谈到什么叫做新正统福音，什么叫做新正统。新正统本身是受到巴克神学很深的影响，巴特是受到很大的影响的一个神学，巴特神学。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课程会一定会谈到它的也就是今天有些神学院已经开放欢迎这类的福音 的内容。狼告诉你什么都行，只不过我们没有一个宗教可以绝对的告诉别人说我们所讲的是唯一的真理，因为到头来每个信仰每个宗教都能够把你带到神那里去。当然大象也是就是指上帝，所以这个故事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接下来我们就进入 John M. Frame The Doctrine of the Word of God， 就是圣经论，富兰姆所写的圣经论的第一课。虽然这一课是一课简介，但是也基本上也告诉我们一个很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怎么叫做什么原则呢？首先它是让我们知道，当我们说圣经是上帝的话的时候，它基本上我们要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它是一个个人领受的一个模式。什么叫做个人领受 personal word model？ 什么叫做个人领受的模式呢？也就是说，富兰姆是要告诉你，要向你。证明一件事情，就是说到今天为止， 神仍旧会向我们说话，透过他的启示，透过他的圣经。因此，信徒们，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如果外面的人或者是你的朋友对圣经好奇，请你分享你个人对圣经的领受与得着，你会说什么？我再重复，如果有人要你分享你个人对圣经的领受与得着，你会告诉他们圣经的什么东西？哦，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接下来弗拉姆还说，弗拉姆说，很多时候我们在现代，我们教会时常会遇到一个富有挑战性的一个问题。我们时常会听到说，神是如何的告诉我，打个比方，神在告诉我这位弟兄要娶你这位姐妹，因为神这样感动我。可是那位姐妹从来就没有这样的感动，所以在教会里面，你不时都会听到这样令人迷惑的见证。而今天我要提醒信徒们，神不可能只是告诉那位弟兄去找一位姐妹来结婚，他必定会感动那位弟兄，同时也会感动那位姐妹。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向个人说话跟沟通的一个上帝，所以神不可能只是单方面的来向某一个人沟通，而只靠某一个人来传递上帝的话。所以弗兰姆第一句话，第一章他就说，神是必然向每个人说话的上帝， Personal communication by God， 而他神所说的话必然是真的。神向我们所说的话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的目的是这样的，他要我们明白他，并且做出正确的回应。明白他，并且做出正确的回应。什么回应呢？这个回应也包括要你更相信他，相信神，要你更相去顺服神，要你更加的去爱神，并且要你也去悔改，并且经历喜乐，跟并且也预备好自己面对一些苦难。我再重复，神向我们个人说话沟通的目的是什么呢？有几方面。第一方面是要让我们做出正确的回应，他的回应包括你要更相信上帝的话，你还要顺服上帝的话，你还要去更爱他，并且悔改，接着你会经历喜乐，并且去面对一些苦难。神的话是命题式的。什么叫做命题式的呢？就是说必然他在传递一个信息。当然神的话是很丰富的，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它的丰富性，它带有特征。什么？有几方面的特征，它有功能，它也有许多很优美的地方，尤其是在它的语言的表达的丰富性来看。当然以后我们会谈更多这方面的东西。还有我们也要知道，神的话当他帮我们说神向每个人说话的时候，他过去的人，也就是说旧约的人，旧约里面的人，他们是如何来看待向个人说话的上帝呢？他们是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事情？他们在旧约里面你会发现到神向这些人说话就好像跟朋友说话，神就好像是他们的父母亲，神就好像是他们的配偶向他们说话。其中有很明显的例子，好像亚当与夏娃， 好像挪亚，好像亚伯拉罕，好像摩西。而这些人，旧约里面的这些人，从来是没有怀疑过神真的向他们说话的，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他们也从来不会问，真的是上帝吗？真的是神在向我说话吗？尤其是当我们看到这个亚伯拉罕，神要亚伯拉罕献上以撒，他的独生子以撒的时候，亚伯拉罕从来不会问这个问题，真的是上帝的话吗？从来都不会。他们就是这样的，如此的看待上帝的话，无论他们是否到头来有没有去遵行上帝所吩咐的话，有一点我们不能够否认的，就是这些人，无论是亚当、夏娃，无论是挪亚，无论是亚伯拉罕，无论是以撒或者是摩西等，他们到头来都会承认那个是上帝的话，从来没有否认过的。如果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 OK， 所以呢，我们也同时也看到，正是因为他们承认，一开始就承认那个是上帝的话，因此他们也确信神是有权利如此的说，并且有权利如此的行动。 Alright， 而神的话是带有公义的，也带有真理的。虽然有些时候去遵行上帝的话看起来是很滑稽的一件事情， It doesn't make sense， 就看起来好像很不可理喻的事情。打个比方，当神说亚伯拉罕，你要离开你的故乡舒服的地方，到一个很陌生的地方，哦，这个是很滑稽的地方的东西。同样的，当神告诉挪亚，你要在这个沙漠地带建方舟，是一个非常滑稽的东西。还有当神说摩西，摩西，你要去带领以色列百姓过红海，都是很滑稽的东西。可是这些人仍旧的相信那个是上帝的话，带有公义，带有真理，从来没有怀疑过。所以我们的先祖，当然你会说，当然也有人会说，哎，不只是亚当夏娃，不只是挪亚，不只是以撒，还有这个摩西，也有些时候他们也有不顺服的，是有的。打个比方，亚当以夏娃，他们真的没有顺服。我们的先祖亚当以夏娃没有顺服，这个是为什么他们会不顺服呢？首先，我们都知道蛇在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蛇告诉夏娃，就让他们产生对上帝的话的认识带来怀疑。蛇永远是要让你去怀疑神的话，他永远都是要告诉你去另外去解释神的话，就是让你去取代神的地位，并且能够与神同享共同的那个地位。蛇永远不要做这样的事情，因为蛇告诉他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你们便如神能够知道善恶。不只是这样，为什么我们的先祖他会不顺服神的话呢？因为他们也是被外表所欺骗，外表所欺骗。因为创世纪第三章第五节说这样的，第六节这样的说，那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厌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厌人的眼目，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找许多的东西来取代上帝的话，因为他们要看到，他们要看到才能够被说服。所以亚当夏娃犯的两个毛病，第一个毛病就是他们要取代上帝的地位，并且与神共同同享那个地位。第二，他们是会被外表所欺骗。所以今天我们所面对的问题也是如此。但是无论怎么样，有一个东西弗兰姆提醒我们，他说无论你是讲亚当或者是夏娃，他们是否有没有去遵行上帝的话， 这些旧约里面的伟人，旧约里面的人，他们都有一些共同点是我们可以注意的。哪两个共同点呢？有两个共同点，其实是有三个共同点。第一个共同点就是神是拥有权力的， God has his right， 神是有权力的。无论神讲什么，他们有没有顺服，他们都是抓紧一个原则，就是说神是有权力的。第二，他们永远知道神的话是公义并且也是正确的，他们都知道了。 There is always righteousness in his word。 第三，他们也知道神的话一说了也带来我们回应的责任，无论你有没有顺服，他都会带来责任，我们回应的责任。所以如果你顺服会带来上帝的祝福，如果你不顺服会带来上帝的惩罚甚至咒诅，这个是跑不掉的。因此从旧约里面的人给我们看到一个事实，富兰姆也不断地提醒，他说 God's communication is personal word model， 上帝跟我们交通的这个模式是个人领受的模式，到今天他仍旧会向我们说话的，仍旧会。他们都是很清楚知道神在向他们说话，是个人的，很清楚的，很简单的。而神所说的话是带有权柄，因此我们要相信，我们要顺服，我们还要好好的去体验他，回应他。这个是很重要的原则。OK， 接下来我们会谈为什么这个原则这样的重要。也就是说，当我们灵修祷告的时候，我们在灵修的时候，我不晓得你们是否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是说你是否会怀疑到底神今天是否会向你说话，因为他会决定你到底那一天的灵修是很认真的看待，还是马马虎虎的去读过它。身为传道人跟牧师，我们有些时，我们很多时候都会看到很熟悉的经文，不只是对我们自己本身熟悉，也是对信徒而言，也是一个非常熟悉的经文，一定会的。然而我们相信一点，也正是富兰姆所相信的一点，神仍旧今天会向我们个人说话。 That God is a living God and his word is a living word，而神是一个活生生的上帝，他的话语因此也是活生生的话语，跑不掉的。因此你就抱着这样的信心，身为牧师传道，我们也是抱着这样信心的来向神祈求祷告，愿神赐给我们圣灵的引导，求神赐下智慧，让我们好好的来准备他要向教会所传递的信息。一定会的，神一定会动工的，神必然会向我们说话的。什么时候我们会认为神不会再向我们说话呢？什么时候我们认为神不再会透过熟悉的经文向我们启发呢？是当我们骄傲的时候，当我们以为这就是上帝所要向我们所说的，已经完完全全的已经向我们说了，因此不再需要去追寻或者去努力去思想祷告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我们很骄傲的时候。因为我们开始就像亚当跟夏娃一样，我的地位跟上帝的地位是同等的，因此我们轻看上帝的话，到今天也是这样。所以我们永远身为牧者传道人领袖，我也鼓励你们，当我们看到圣经熟悉的经文，我们仍旧更应该跪下来祷告祈求，因为我们才因此才会顺服，才会谦卑下来。你会发现上帝仍旧会启发我们，丰丰富富的启发我们。神的话是很丰富的，你会的，你会看到的。哪怕是你真的是要跪下来祷告，哪怕真的是你要挣扎，要挣扎一下，哪怕是你要真的是要流泪，你就尽量去流泪，因为神会向你说话的。而到今天我们很可以继续的做见证，神从来不会不听他的仆人谦卑跪下来的祷告，不会，因为神仍旧向我们说话。 他要我们去相信，去顺服，去体验他，并且做出正确的回应，可以吗？ Alright， 好。今天或许有人会问你，接下来的应该有十多课，这只不过是今天第一课。十多课里面，我们会重复的问一些问题。打个比方，今天会有人会问你说，我们去哪里可以找到神的话呢？真的有可能去找到上帝的话吗？神真的会像过去那样的，像以亚伯拉罕那样的和我们说话吗？真的吗？很多时候我们看亚伯拉罕，神跟他对话的时候，哦，有神的使者来跟他说话，哦，这个是我们很羡慕的。但是今天我们肉眼看不见，我们真的是看不见那位看不见的上帝。我们真的知道神真的很有把握的说神还会仍旧跟我们说话吗？今天很多走新派路线的神学院，很多牧者，新派的牧者会跟你说，甚至学者也会跟你说，圣经不是上帝的启示，它只不过是过去的人的一个见证，也最多是人类中最好的文本，人记录下来的一个文本。所以圣经不是无误的，这只不过是过去保守的人的一个看法而已。所以今天会有人问你，你真的还相信神仍旧不需要透过圣经跟你需要人仍旧可以透过圣经跟你说话吗？人会开始要你去怀疑圣经的。为什么这些人他们不承认上帝圣经是上帝的话？原因有几个。第一个原因是他们正如亚当与夏娃一样，他们要取代上帝的位置。他们可以是学者，他们可以是博士，而他们却就是凭着他们的学术的研究来取代神的位置。第二个原因是他会告诉你，我们今天是无法明白圣经里面书卷的背景，我们根本就不明白当时的文化，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当时写这些书卷作者的原意。 The original intentions of the authors， 我们根本不可能去明白它的意义。 We can never underst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books， 不可能的。所以他们就以为神的话，也就是圣经，是不得知，也是没有办法今天在21世纪能够明白的一件事情。因此他们认为圣经是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神像过去那样向个人的一个沟通，他说不可能，因为我们不明白言者的言意。 The authors, the original intentions of author, because the authors are all dead， 因为言者已经死了，我们今天是不可能知道的。我们只不过好像是瞎子摸象，每个人摸一点，你摸他大象的腿，你摸大象的象牙，你摸大象的身体，每个人不同的领会，只不过能够这样做，我们不可能知道圣经的原理。所以这个是许多人今天会向我们这些抓住圣经为上帝的启示的人的一个挑战。而我也相信这也是富兰姆为什么要写 The Doctrine of the Word of God 的一个原因，因为在教会里面，过去神学院里面，他们的确是有教，在系统神学里面有教圣经论，但是我知道从来没有一个圣经论里面，在系统神学的圣经论里面，能够像富兰姆这本 The Doctrine of the Word of God 里面讲得如此的精细，并且针对今天教会所面对的困扰，还有开放神学所处理的问题，如此的精细，没有。 OK， 所以因此如果我们今天真的是怀疑神的话曾经不再是上帝的话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是以为神不可能再向我们个人这样的沟通的话，这样的立场对我们身为基督徒，对我们身为教会有什么影响呢？ 有什么影响？影响很大。什么影响呢？首先，当我们说圣经不再是神的启发，神不再向我们说话的时候呢，基本上你还会相信神的救恩吗？因为它只不过是人所写出来的东西。同时，你还会相信神的创造吗？你还会相信基督的救赎吗？也就是说，从旧约里面到新约，神是如何预备他的救恩？你真的还会相信这样的东西吗？你还会如何去看三位一体的上帝？你还会如何看圣灵的降下，还有他的工作？你还会相信基督的再来跟基督的审判吗？这些都是很根本也是很重要的根基，我们信仰的根基，也是我们信心的基础。也就是说，当任何一个教会，当任何一个信徒，你开始不接受圣经是上帝的启示的时候，今天仍旧是上帝的启示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我们可以任何一个时候是有权利的来怀疑这些基本的教导的，是可以怀疑的。这样你是凭着什么来敬拜？你是凭着什么相信你是得救的？你是凭着什么来相信这一切万物都是神的创造呢？是没有办法的。如果我们都能够否认圣经，这样的话，教会根本就不需要有查经班，教会根本就不需要读什么信仰告白，你根本就不需要。因为信仰告白里面所谈的都是最基本的信仰的立场，还有宣言，而那些宣言一切的教导都是来自圣经。曾经有一个牧师告诉一个执事，他告诉执事说，我们不再需要相信圣经是上帝的启示。所以那个执事就感到非常的怀疑，就问这个牧师，牧师，为什么你如此说？这位牧师就说，因为在使徒信经里面，这些重要的使徒信经里面的教导没有谈到圣经是上帝的话。所以那位执事就问了一个问我一个问题，他说该如何回应这样的一个回答。我就告诉这位执事，我说如果圣经不是上帝的启示跟上帝的话的话，这样使徒信经里面的种种的教导是从哪里来的？你要问回这个牧师这个问题。因为这一切教导，使徒信经还有其他信仰告白里面的属灵原则跟教导都是从圣经而来的。所以任何一个牧师，任何一个教会，如果否认圣经是上帝的启示跟话语的时候，他的信仰的根基是落空的，是没有根基的，是很危险的。我们再看下去，什么叫做圣经无谬跟无误呢？今天许多的开放神学院，还有开放神学家，甚至牧师，他们在圣经无误无谬的事情上面的定义是各自有不同的定义。然而富兰姆在他这本书里面会不断的给我们看到圣经无误无谬的定义，同时他也提醒我们有两件事情我们要注意的。当我们要看圣经的时候，首先你要完全的知道你的神学名词的定义并不是照着你个人的喜好来定的，你一定要至少回到神学的名词的词典来找定义，名词的词典，也就是说这些神学名词是教会历史以来所传递下来的。 因此他说，当我们说圣经是无误无谬的时候，他说 WCF 谈到圣经，谈到圣经的无误跟无谬的时候， WCF 是说圣经是可靠的真理。比利时的信条他称圣经为可靠的准则。威克里夫他说圣经是真理的可靠的准则。所以基本上他们在讲什么事情，他们在讲说圣经里面所给予的消息跟报道的来源是完全可靠的，是没有错谬的。因此奥古斯丁宣称，我是极相信，极其的相信圣经是什么呢？圣经是 的作者所写的是无一有错谬的地方，是没有的。 OK， 而基督徒应当是相信圣经的，应当相信圣经是有权威的，因为全部的圣经乃是神借着人的手所写成的真实教训，真实的教训。富兰姆最后还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他说我们要知道除了定义之外，我们也是必须回到圣经里面去看原本的作者的原意的用意。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无论怎么样看圣经，无论你怎么样看教义的问题，甚至是辅导的问题，我们不可以忽略了原本作者所写那个书卷的原意跟用意。如果彼得写彼得书信，他一定有他的用意跟原意，一定有的。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去找出他的用意跟原意是什么。如果我们谈到保罗，如果我们谈到提摩太，如果我们谈到摩西，如果我们谈到大先知书、小先知书等等，他们都是有一个用意的。而我们今天看圣经，看上帝的启示的时候，领受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回到这些用意跟原意，一定要回到那边。不然的话，我们永远都是先入为主或者本末倒置的来看圣经。难怪今天教会许多的教义是如此的松散错谬。一定要回到圣经的用意，一定有的。当然接下来 的这整本书都会不断的提醒我们该如何的来看这些事情。也就是说，打个比方，为什么富兰姆一定会提醒我们说你一定要回到圣经的用意是什么？因为圣经，难道因有些人就把圣经当作是一个科学书来看，所以因此就用科学的角度来看圣经？哦，他说哦，原来是不可能，科学的角度里面不可能有神迹奇事，因此就有人提议说神迹奇事可以拿出来。也有人会跟你说，我们今天就用考古学的角度来看圣经。哦，不可能，圣经里面 的考古学从今天的专业水平来看，它根本就不是一个考古学可以用的材料，因为里面有很多东西不存在，没有准确的记载。因此我们就会用这些自己的角度，自己的专业水平来误看圣经，导致我们没有看到作者的用意跟原意。难怪我们今天的牧者，我们的学者，我们的教会会胡乱的来错觉圣经。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到作者的用意是什么。圣经难道是一本科学书吗？圣经难道是一本考古学的书给你来研究的吗？ Yeah? 所以富兰姆他也提醒我们，我们该如何去寻找答案呢？第一章他只不过是告诉我们一些很重要的原则。我们怎么知道今天神仍旧是向我们个人沟通，向我们说话的上帝呢？他说，当然如果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来认识神的话，是可以有几方面的。 他说虽然我们可以从历史神学里面和现代的神学家里面学到一些功课，但是他说答案必须是来自圣经本身，也就是圣经神的话的本身。他说我们根本不需要去参与人那些很复杂或者难懂的很难搞的释经，他说你根本不需要做这样的事情。他说如果你好好的看圣经的话，我们其实是已经有很明显的事情还有明显的原则来引导你的，或者是有的很清楚的来引导我们这些人的来明白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也就是作者每本作者写那本书卷的用意是什么。他说是很清楚的，你不需要是一个学者，你不需要是一个去神学院读书然后明白那些释经原文的那些人，你根本不需要。他说有一些原则是很清楚的，他说我们能够从这本书里面看到圣经本身是如何是一致性的。 You will see the consistency in the Bible， 换句话说我们是可以用圣经来维护圣经的，无论你是在处理什么问题，你可以用圣经的某一个部分来回应某一个部分的问题是可以的。所以富兰摩他说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永远要相信一件事情，哪怕有些问题是今生我们没有办法处理的，打个比方有些是预言是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讲得清楚的，哪怕三位一体还有基督神人的性是一种奥秘，我们是今生是永远无法搞懂的一件事情，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仍旧要被说服，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要被说服，说今天神仍旧是向我们个人说话的一个上帝。为什么呢？因为圣灵本身。所以第一章里面，在这一章里面富兰姆讲的很重要，最终他的结束是什么呢？圣灵本身。因为什么呢？神必然会透过圣灵亲自传递亲自沟通，因为这样的事情是超自然的也是不间断的事情。这是他的总结，第一章的总结，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接下来的几堂课你会发现一个很的事情，为什么今天的学者一些开放神学院开放的牧者今天会相信我们没有办法明白圣经书卷原则的原意呢？因为他们相信圣经只不过是人所写的。他们和我们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和我们最大的区别是他们不相信过去末世这些人原则写出来的书卷的圣灵今天仍旧在向我们说话，他们忘记了这个很重要的原则。因此我们要永远相信神仍旧是向我们个人沟通的一个上帝，神是从来不会离弃他的选民，从来都不会。最后我要做一个很重要的总结，第一个原则我们要抓得很紧的，就是说如果什么时候我们一开始怀疑圣经是上帝的启示是上帝的话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是没有这个权威跟权柄要求人去相信什么是三位一体的神，我们是没有权柄要人来相信基督是神人二性的基督，我们根本也没有理由要求人去相信神会拣选他的百姓保守他知道他们见主面为止，我们没有理由。所以因此你一旦轻看圣经是神的话的时候，我们是没有理由来牧养你的羊群，也没有理由去开教会，因为我们讲的只要我们离开圣经轻看圣经否认圣经，我们所讲的只不过是你个人的感受个人的经验，而这一切是不足以 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的，我们没有这样的权利。第二个原则，我们要永远相信过去圣灵如何改变、感动、启发、启示、默示当时书卷不同书卷的作者，今天他必然同一个圣灵必然会用同样的能力、权柄、公义、圣洁传递他的真理，一定会。因为无论是旧约或者是二十一世纪的信徒，我们都是约里面上帝的子民，他是我们的上帝，这是跑不掉的。好，最后我再提醒大家，我们要永远记住，我们活在二十一世纪，你不要忘记蛇是谁，野猪是谁，猫头鹰是谁，秃鹰是谁，大老鼠是谁，狼是谁，因为这些是不断的从古至今仍旧在影响上帝跟信徒的信仰。我们不可以忘记大象是谁。有什么问题要问吗？我们的今天的课就到这里。我只有在第一堂讲大象的故事，因为接下来我就直接的进入富兰姆每一章他要讲的重点，很丰富的。好，天方牧师。
OK， 问你们两个问题啊，如果你们注意听的话，应该是会知道答案。OK， 旧约的先知哦，每一次上帝对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都知道是上帝的。所以天方牧师刚才讲，从来不，他们不会怀疑。为什么不会怀疑呢？他们怎么知道就是上帝对他们说话？
圣灵感动。
对，在讲到圣灵。
圣灵感动。
啊，圣灵的感动，圣灵是圣灵的工作。刚才天方牧师有提到是圣灵的。
以前圣经里面所记载下来的是神独自个人对圣徒所说的。那么今天我们活在2014年的圣徒，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上帝以前对他们所说的话怎样能够成为对我们个人所说的话啊？怎么透过圣灵呢？啊，圣灵会光照我们哦。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读一些的经文，虽然是上帝对当时候的圣徒所说的，但今天我们读的时候，有些时候因为我们的光景、我们的处境、我们所遇到的事情是异样的时候，有时候圣灵会就透过那一段的经文就直接的对我们这样的说话。你有办法证明圣灵吗？没有。但你知道它的存在吗？你知道。你怎么知道圣灵的存在？你怎么知道？因为你信。
因为圣经所说。
啊？因为圣经说，圣经说什么？
圣经说，若不是圣灵的感动，没有人能够称呼耶稣是主。
啊 ，OK， 啊，圣经说啊，若不是圣灵的感动，没有人能称耶稣是主。圣经也告诉我们，凡信耶稣基督的都领受圣灵。圣经也告诉我们，圣灵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做见证，会呼叫上帝为什么？阿爸父。这是一个关系哦，是很自然在我们里面就产生了，上帝生了我们哦。所以今天上帝依然会不会透过圣经对我们说话？会哦，个人的独自的对我们说话，好不好？ OK， 我们谢谢立怀牧师。
这个会太慢吗？这样的节奏是节奏太慢吗？刚刚好。 OK， 如果有什么问题你们可以写下来，然后可以交给我，然后我在下一堂课我们会回应。好，接下来我会告诉你们我会怎么样教这个课程。当然你不用怕，我不会开起来然后就是每行字这样读的，因为这样读下去你们会很快回添加。我会做什么呢？我会基本上我会抓住一些比较重要的东西，我尽量用我的怀疑的程度表达，然后呢我会同时也会用一些个人所学到领受的还有牧养的这个过程 来分析它，使你们知道，也使我们知道，其实这里面所谈的东西不是理论，是你们用得上的，是我们会面对的，你们也可以回应的，用得上的。OK， 很多事情已经在发生，所以这个是弗兰姆是一个很重用的一个仆人。为什么我们会选弗兰姆呢？当然是他的信仰很纯真，然后同时是很扎实的一个教授。当然他也是改革中。但是我本身跟建发牧师还有恩悦教会，我们的负担是什么呢？我们把这个课程录下来，是除了让信徒，新加坡的信徒能够不断的再去听的过程更加的了解之外呢，其实是针对海外的许多的信徒没有这个机会来读弗兰姆这本书，而能够有和我们一起的来领受上帝这份福分。虽然海外的一些信徒他们是熟读圣经，但是有些时候他们缺乏神学的一些架构，导致他们在组织这方面重要的教导的事情上面会忽略。所以我们的负担是让更多的海外的信徒教会在面对这些开放神学、开放神学院还有不负责的学者的攻击的情况底下，能够从这些课程里面学到功课，并且站稳自己的立场，这是我们最大的目标。所以求神悦纳我们的心志，也求神祝福恩悦教会这方面的这个负担跟看见。我们就到这里就结束，我们请建发牧师做一个结束祷告。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透过你的仆人利怀牧师来到我们当中做教导的工作。主，我们知道我们还有一个很漫长的道路我们要来学习。主，我们求你加添每一位弟兄姐妹恩典与力量，我们能够付上一点点的代价，我们来学习我们所相信的是什么。是因为今天在这个的世界中有许许多多的声音，他们都告诉我们不同的东西，以至于我们导致我们混乱。很长的时候我们就像这故事里面的小老鼠一样，我们到处奔跑，到处跌撞，但往往都是因着你的恩典，你最后还是保守了我们。主，但我们还是不可撇弃圣经。你以前怎样的透过圣灵，你直接的对圣徒所说话，这一些的话被记载成圣经。今天同样的圣灵也透过上帝所记载的圣经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说若有些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乏味，乃是因为我们的心态不对，乃是因为我们可能过得不圣洁，乃可能是我们远离你非常的远。但主啊，无论如何，你求你不要撇弃我们任何一位，让我们能够竭力的回到圣经中，认识当时候圣经的作者、先知们、使徒们，当时候他们写作的对象，他们所要领受的是什么，同样也让我们能够领受。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我们知道我们领受圣灵乃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所有的经历怎样的如何经历圣灵也是透过圣经告诉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帮助我们每一回的时候，这个的世界教会当慢慢对圣经的权威慢慢的削弱的时候，求你兴起恩悦教会的弟兄姐妹，在这个的末世的时代，我们要做精英，我们要做勇士，我们要做主的精兵。求主保守我们，悦纳我们的侍奉，悦纳我们的敬拜，愿你得到一切的荣耀，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